第120回，真是尹翔说太虚情，贾雨村归结《红楼梦》。话说宝钗听秋文说袭人不好，连忙进去瞧看。巧姐同平儿也随着走到袭人炕前，只见袭人心痛难禁，一时气绝。宝钗等用开水灌了过来，仍旧扶她睡下，一面传请大夫。巧姐儿问宝钗道，袭人姐姐怎么病到这个样？宝钗道，大巧晚上哭伤了心了，一时发晕栽倒了，太太叫人扶她回来，她就睡倒了，因外头有事没有请大夫瞧她，所以至此。说着大夫来了，宝钗等略毕，大夫看了脉，说是急怒所致，开了方子去了。原来袭人模糊听见说宝玉若不回来，便要打发屋里的人都出去，一急越发不好了。到大夫瞧后，秋文给他煎药，他各自一人躺着，神魂未定，好像宝玉在他面前，恍惚又像是个和尚，手里拿着一本册子接着看，还说道，你别错了主意，我是不认得你们的了。袭人似要和他说话，秋文走来说，药好了，姐姐吃吧。袭人睁眼一瞧，知是个梦，也不告诉人，吃了药便自己细细的想，宝玉必是跟了和尚去，上回他要拿玉出去便是要脱身的样子，被我揪住，看他竟不像往常，把我混推混揉的，一点情意都没有。后来大二奶奶更生厌烦，在别的姊妹跟前也是没有一点情意，这就是悟道的样子。但是你悟了道，抛了二奶奶怎么好？我是太太派我服侍你，虽是月前照着那样的分例，其实我究竟没有在老爷太太跟前回明就算了你的屋里人。若是老爷太太打发我出去，我若死守着又叫人笑话，若是我出去心想宝玉待我的情分，实在不忍。左思右想，实在难处，想到刚才的梦好像和我无缘的话，倒不如死了干净。岂知吃药以后心痛减了好些，也难躺着，只好勉强支持。过了几日起来服侍宝钗，宝钗想念宝玉，暗中垂泪，自叹命苦，又知他母亲打算给哥哥赎罪，很费张罗，不能不帮着打算。暂且不表，且说贾政扶贾母灵柩，贾蓉送了秦氏、凤姐鸳鸯的棺木，到了金陵先安了葬。贾蓉自送黛玉的灵也去安葬。贾政料理坟基的事，一日接到家书，一行一行的看到宝玉贾兰德中，心里自是喜欢。后来看到宝玉走失，复又烦恼，只得赶忙回来，在刀上又闻的有恩赦的旨意，又接家书，果然赦罪复职，更是喜欢，便日夜攒行。一日行到毗陵驿地方，那天乍寒下雪，泊在一个清静去处，贾政打发众人上岸投帖辞谢朋友，总说即刻开船，都不敢劳动，船中只留一个小厮伺候，自己在船中写家书，先要打发人起早到家。写到宝玉的事便停笔，抬头忽见船头上微微的雪影里面一个人，光着头，赤着脚，身上披着一领大红星星毡的斗篷，向贾政道身下拜。贾政尚未认清，急忙出船，玉带扶住，问他是谁。那人已拜了四拜，站起来打了个问讯。贾政才要还衣，迎面一看，不是别人，却是宝玉。贾政吃一大惊，忙问道，
可是宝玉吗？
那人只不言语，似喜似悲。贾政又问道，
你若是宝玉，如何这样打扮，跑到这里？
宝玉未及回言，只见船头上来了两人，一僧一道，夹住宝玉说道，
俗缘已毕，还不快走。
说着三个人飘然登岸而去。
贾政不顾的滑，急忙来赶。见那三人在前，那里赶得上？只听得他们三人口中不知是那个作歌曰：“我所居兮，青埂之峰；我所游兮，鸿蒙太空。谁与我游？兮，无谁与从。渺渺茫茫兮，归彼大荒。”贾政一面听着，一面赶去，转过一小坡，倏然不见。贾政已赶得心虚气喘，惊疑不定，回过头来，见自己的小厮也是随后赶来。贾政问道：“你看见方才那三个人吗？”小厮道：“看见的，奴才为老爷追赶，故也赶来。后来只见老爷，不见那三个人了。”贾政还欲前走，只见白茫茫一片旷野，并无一人。贾政知是古怪，只得回来。众家人回船，见贾政不在舱中，问了船夫，说是老爷上岸追赶两个和尚一个道士去了。众人也从雪地里寻踪迎去，远远见贾政来了，迎上去接着一同回船。贾政坐下，喘息方定，将见宝玉的话说了一遍。众人回禀，便要在这地方寻觅。贾政叹道：“你们不知道，这是我亲眼见的，并非鬼怪。况听的歌声大有玄妙，那宝玉生下时衔了玉来，便也古怪。我早知不祥之兆，为的是老太太疼爱，所以养育到今。便是那和尚道士，我也见了三次，头一次是那僧道来说玉的好处，第二次便是宝玉病重，他来了将那玉池送了一番，宝玉便好了。第三次送那玉来坐在前厅，我一转眼就不见了。我心里便有些诧异，直到宝玉果真有造化，高僧先到来护佑他的。岂知宝玉是下凡历劫的，竟哄了老太太十九年。如今叫我才明白。”说到那里掉下泪来。众人道：“
宝二爷果然是下凡的和尚，就不该中举人了，怎么中了才去？”
贾政道：“你们那里知道，大凡天上星宿，山中老僧，洞里的精灵，他自有一种性情。你看宝玉何尝肯念书，他若略一惊心，无有不能的。他那一种脾气也是个别另样。”说着又叹了几声。众人便拿兰歌德中家道复兴的话解了一番。贾政仍旧写家书，便把这事写上，劝喻何家不必想念了。写完封好，急着家人回去。贾政随后赶回。暂且不提。且说薛姨妈得了赦罪的信，便命薛科去各处借贷，并自己凑齐了赎罪银两，行不准了，收对了银子，一角文书将薛蟠放出。他们母子姊妹弟兄见面，不必细数，自然是悲喜交集了。薛蟠自己立誓说道：“
若是再犯前病，必定犯杀犯剐。”
薛姨妈见他这样，便要握他嘴说：“
只要自己拿定主意，必定还要望口八舌血淋淋的起这样恶事吗？芷香菱跟了你受了多少的苦处，你媳妇已经自己致死自己了，如今虽说穷了，这碗饭还有得吃，据我的主意，我便算她是媳妇了，你心里怎么样？”
薛蟠点头愿意。宝钗等也说：“
很该这样。”
倒把香菱急得脸胀通红，说是
服侍大爷一样的，何必如此？
众人便称起大奶奶来，无人不服。薛蟠便要去拜谢贾家，薛姨妈、宝钗也都过来。见了众人，彼此聚首，又说了一番的话。正说着，恰好那日贾政的家人回家，呈上书子，说：“老爷不日到了。”王夫人叫贾兰将书子念给听。贾兰念到贾政亲见宝玉的一段，众人听了都痛哭起来，王夫人、宝钗、袭人等更甚。大家又将贾政书内叫家内， 不必悲伤，原是借胎的话解说了一番。与其做了官，倘或命运不好，犯了是坏家败产，那时倒不好了。宁可咱们家出一位佛爷，倒是老爷太太的积德，所以才投到咱们家来。不是说句不顾前后的话，当初东府李太爷倒是修炼了十几年，也没有成了仙。这佛是更难成的。太太这么一想，心里便开豁了。王夫人哭着和薛姨妈道：
宝玉抛了我，我还恨他呢。我叹的是媳妇的命苦，才成了一二年的亲，怎么他就硬着肠子都撂下了走了呢？
薛姨妈听了也甚伤心。宝钗哭的人事不知，所有爷们都在外头，王夫人便说道：
我为他担了一辈子的惊，刚刚的娶了亲，中了举人，又知道媳妇做了胎，我才喜欢些，不想弄到这样结局。早知这样，就不该娶亲害了人家的姑娘。
薛姨妈道：这是自己一定的，咱们这样人家还有什么别的说的吗？幸喜有了胎，将来生个外孙子必定是有成立的，后来就有了结果了。你看大奶奶，如今兰哥中了举人，明年成了进士，可不是就做了官了吗？他头里的苦也算吃尽的了，如今的甜来也是他为人的好处。我们姑娘的心肠儿子子是知道的，并不是刻薄轻佻的人，子子倒不必担忧。王夫人被薛姨妈一番言语说得极有理，心想：宝钗小时候更是怜净寡欲，极爱素淡的，她所以才有这个事，想人生再是真有一定数的。看着宝钗虽是痛哭，她端庄样一点不走，却倒来劝我，这是真真难得的。不想宝玉这样一个人，红尘中浮分竟没有一点儿。想了一回，也觉解了好些，又想到袭人身上，若说别的丫头呢，没有什么难处的，大的配了出去，小的服侍二奶奶就是了，独有袭人可怎么处呢？此时人多也不好说，且等晚上和薛姨妈商量。那日薛姨妈并未回家，因恐宝钗痛哭，所以在宝钗房中解劝。那宝钗却是极明理，思前想后，宝玉原是一种奇异的人，素是前因，自有一定，原无可怨天尤人。更将大道理的话告诉他母亲了，薛姨妈心里反倒安了，便到王夫人那里先把宝钗的话说了。王夫人点头叹道：
若说我无德，不该有这样好媳妇了。
说着更又伤心起来。薛姨妈倒又劝了一会子，因又提起袭人来说：我见袭人近来受得了不得，她是一心想着宝哥，但是正配那李应手的，屋里人怨手也是有的。唯有这袭人，虽说是算个屋里人，到底她和宝哥并没有过名落的。王夫人道：我才刚想着，正要等妹妹商量商量，若说放她出去，恐怕她不愿意，又要寻死觅活的，若要留着她也罢，又恐老爷不依，所以难处。薛姨妈道：我看姨老爷是在不肯叫守着的，再者姨老爷并不知道袭人的事，想来不过是个丫头，那有留的理呢？只要子子叫他本家的人来，狠狠地吩咐他，叫他配一门正经亲事，再多多地陪送他些东西，那孩子心肠也好，年纪儿又轻，也不枉跟了姐姐惠子，也算姐姐待他不薄了。袭人那里还得我细细劝他，就是叫他家的人来，也不用告诉他，只等他家里果然说定了好人家，我们还去打听打听，若果然足一足十，女婿长得像个人儿，然后叫他出去。王夫人听了道：这个主意很是，不然叫老爷冒冒失失的一办，我可不是又害了一个人了吗？薛姨妈听了点头道：可不是吗？又说了几句，便辞了王夫人，仍到宝钗房中去了。看见袭人泪痕满面， 薛姨妈便劝解譬喻了一会。袭人本来老实，不是伶牙俐齿的人，薛姨妈说一句她应一句，回来说道，我是坐下人的人，姨太太瞧得起我才和我说这些话，我是从不敢违拗太太的。
薛姨妈听她的话，好一个柔顺的孩子，心里更加喜欢。宝钗又将大意的话说了一遍，大家各自相安。过了几日，贾政回家，众人迎接。贾政见贾赦贾珍已都回家，弟兄叔侄相见，大家立续别来的景况。然后内眷们见了，不免想起宝玉来，又大家伤了一会子心。贾政喝住道，
这是一定的道理，如今只要我们在外把持家事，你们在内相助，断不可仍是从前这样的散漫。别房的事各有各家料理，也不用程总，我们本房的事里头全归于你，都要按理而行。
王夫人便将宝钗有孕的话也告诉了，将来丫头们都劝放出去。贾政听了点头无语。次日贾政进内请示大臣们，说是蒙恩感激，但未服却，应该怎么谢恩之处，望起大人们指教。众朝臣说是代奏请旨，于是圣恩浩荡，即命必见。贾政进内谢了恩，圣上又降了好些旨意，又问起宝玉的事来。贾政据实回奏，圣上称奇，旨意说宝玉的文章故事清奇，想他必是过来人，所以如此。若在朝中可以禁用，他既不敢受圣朝的爵位，便赏了一个文妙真人的道号。贾政又叩头谢恩而出。回到家中，贾琏贾珍接着贾政将朝内的话述了一遍，众人喜欢。贾珍便会说，宁国府地收拾齐全，回明了要搬过去，龙翠安捐在园内给四妹妹静养。贾政并不言语，隔了半日却吩咐了一番仰报天恩的话。贾琏也趁便回说，乔姐亲事，父亲太太都愿意给周家为媳。贾政昨晚也知乔姐的始末，便说，大老爷大太太做主就是了，莫说村居不好，只要人家清白，孩子肯念书，能够上进，朝里那些官儿难道都是城里的人吗？贾琏答应了是，又说，父亲有了年纪，况且又有谭政的根子，静养几年，诸事原照二老爷为主。贾政道，提起村居养静甚合我意，只是我受恩深重，尚未酬报耳。贾政说必进内，贾琏打发请了刘姥姥来应了这件事。刘姥姥见了王夫人等，便说些将来怎样升官，怎样起家，怎样子孙昌盛。正说着，丫头回道，花字坊的女人进来请安。王夫人问几句话，花字坊的女人将亲戚做媒，说的是城南蒋家的，现在有房有地，又有铺面，姑爷年纪略大了几岁，并没有娶过的，况且人物儿长得是百里挑一的。王夫人听了愿意，说道，你去应了，隔几日进来再接你妹子吧。王夫人又命人打听，都说是好。王夫人便告诉了宝钗，仍请了薛姨妈细细地告诉了袭人。袭人悲伤不已，又不敢违命的，心里想起宝玉那年到他家去，回来说的死也不回去的话。
如今太太应作主张，若说我守着，又叫人说我不害臊，若是去了，实不是我的心愿。
便哭得夜梗难明，又被薛姨妈宝钗等苦劝，回过念头想到，
我若是死在这里，倒把太太的好心弄坏了，我该死在家里才是。
于是袭人含悲叩辞了众人，那姐妹分手时自然更有一番不忍说。袭人怀着必死的心肠上车回去，见了哥哥嫂子 也是哭泣，但只说不出来。那花字方熙把蒋家的聘礼送给他看，又把自己所办妆奁一一指给他瞧，说那是太太赏的，那是置办的。袭人此时更难开口，住了两天，细想起来，
哥哥办事不错，若是死在哥哥家里，岂不又害了哥哥呢？
千思万想，左右为难，真是一缕柔肠几乎牵断，只得忍住。那日已是迎娶吉期，袭人本不是那一种泼辣人，委委屈屈地上轿而去，心里另想到那里再做打算。岂知过了门，见那蒋家办事极其认真，全都按着正配的规矩。一进了门，丫头仆妇都称奶奶。袭人此时欲要死在这里，又恐害了人家，辜负了一番好意。那叶元是哭着不肯抚救的，那姑爷却极柔情曲意的承顺。到了第二天开箱，这姑爷看见一条猩红汗巾，方知是宝玉的丫头。原来当初只知是贾母的事儿，亦想不到是袭人。此时蒋玉菡念着宝玉待他的旧情，倒觉满心惶愧，更加周旋。又故意将宝玉所换那条松花绿的汗巾拿出来。袭人看了，方知这姓蒋的原来就是蒋玉菡，使信姻缘前定。袭人才将心事说出，蒋玉菡也身为叹息静福，不敢勉强，并越发温柔体贴，弄得个袭人真无思索了。看官听说，虽然是有前定，无可奈何，但孽子孤臣，一夫劫妇，这不得已三字也不是一概推诿得的。此袭人所以再又一副侧也，正是前人过那桃花庙的诗上说道：千古艰难为一死，伤心岂独惜夫人。不言袭人从此又是一番天地。且说那贾雨村犯了蓝锁的案件，审明定罪，金玉大赦，耻极为民。雨村因叫家眷先行，自己带了一个小厮，一车行李，来到急流金绝迷渡口。只见一个道者从那渡头草棚里出来，执手相迎。雨村认的是甄士隐，也连忙打躬。士隐道：
贾先生别来无恙。
雨村道：
老仙长到底是真老先生，和前次相逢敌面不认，后知火焚草亭，下笔身为惶恐，今日幸得相逢，亦叹老仙翁道德高深，奈鄙人下愚不疑，至有今日。
甄士隐道：前者老大人高官显爵，贫道怎敢相认，原因故交，敢赠片言，不亦老大人相气之深，然而富贵穷通亦非偶然，今日复得相逢，也是一桩奇事。这里离草庵不远，暂请息谈，未知可否？雨村欣然领命，两人携手而行，小厮驱车随后，到了一座茅庵。侍隐让进雨村坐下，小童献上茶来。雨村便请教仙长超尘的始末。侍隐笑道：一念之间，尘凡顿异。老先生从繁华境中来，岂不知温柔富贵乡中有一宝玉乎？雨村道：
怎么不知？
近闻纷纷传述，说他也遁入空门，夏雨当时也曾与他往来过数次，再不想此人竟有如是之决绝。是隐道：
非也，这一段奇缘我先知之。
昔年我与先生在仁清巷旧宅门口叙话之前，我已会过他一面。雨村惊讶道：
京城离桂乡甚远，何以能见？
是隐道：
神交久矣。
雨村道：既然如此，现今宝玉的下落，先尝定能知之。是隐道：
宝玉，即宝玉也。
那年荣宁查抄之前，差代分离之日，此玉早已离世，一为避祸，二为撮合，从此素缘一了，行至皈依。又复稍是神灵， 高魁贵子，方显得此玉那天奇地灵之宝，非凡间可比。前经茫茫大事，渺渺真人携带下凡，如今尘缘已满，仍是此二人携归本处，这便是宝玉的下落。雨村听了，虽不能全然明白，却也识之四五，便点头叹道：原来如此，下愚不知。但那宝玉既有如此的来历，又何以情迷至此，复又豁悟如此，还要请教。是隐笑道：此事说来，老先生未必尽解。太虚幻境即是真如福地，一番月策，原始药中之道，历历生平，如何不悟？仙草归真，焉有通灵不复原之理呢？雨村听着却不明白了，知仙姬也不便更问，因又说道：宝玉之事既得闻命，但是婢族闺秀如此之多，和元妃以下算来结局俱属平常呢？是隐叹息道：老先生莫怪拙言，贵族之女俱属从晴天孽海而来，大凡古今女子，那银字固不可犯，指这情字也是沾染不得的。所以崔英苏小，无非仙子沉心，宋玉相如，大事文人口孽。凡是情思缠绵的，那结果就不可问了。雨村听到这里，不觉拈须长叹，因又问道：请教老仙翁，那荣宁两府尚可如前否？是隐道：福善或淫，古今定理。现今荣宁两府，善者修缘，恶者毁祸，将来兰贵其方，家道复出，也是自然的道理。雨村低了半日头，忽然笑道：是了是了，现在他府中有一个名兰的以中相榜，恰好应着兰字。世间老仙翁说兰贵其方，又道宝玉高魁子贵，莫非他有一父之子，可以飞黄腾达的吗？是隐微微笑道：此系后事，未便欲说。雨村还要再问，是隐不答，便命人设聚盘孙，邀雨村共食。食毕，雨村还要问自己的终身，是隐便道：老先生草案暂歇，我还有一段俗缘未了，正当今日完结。雨村惊讶道：
仙长纯修若此，不知尚有何俗缘？
是隐道：也不过是儿女私情罢了。雨村听了一发惊异：
请问仙长何出此言？
是隐道：老先生有所不知，小女英莲又遭尘劫，老先生出任之时曾经判断，金龟薛姓产难完结，一义子于薛家已成宗挑，此时正是尘缘脱尽之时，只好接引接引。是隐说着拂袖而起，雨村心中恍恍惚惚，就在这急流金绝迷渡口草庵中睡着了。这是隐自去渡脱了香菱，送到太虚幻境，教那警幻仙子对策，刚过牌坊，见那一僧一道缥缈而来。是隐接着说道：
大事，真人，恭喜，贺喜，情缘完结，都交割清楚了吗？
那僧道说：情缘尚未全结，倒是那蠢物已经回来了，还得把他送还原所，将他的后事续明，不枉他下世一回。是隐听了，便拱手而别。那僧道仍携了玉到青埂峰下，将宝玉安放在女娲炼尸补天之处，各自云游而去。从此后，天外书传天外事，两番人做一番人。这一日，空空道人又从青埂峰前经过，见那补天未用之石仍在那里，上面字迹依然如旧，又从头的细细看了一遍，见后面记文后又历续了多少收缘结果的话头，便点头叹道：我从前见师兄这段奇文，原说可以文是传奇，所以曾经抄录，但未见返本还原，不知何时复有此一佳话，方知师兄下凡一次，磨出光明，修成圆觉，也可谓无负遗憾了。 只怕年深日久，字迹模糊，凡有喘错，不如我再抄录一番，寻个世上清闲无事的人，托他传遍，知道奇而不奇，俗而不俗，真而不真，假而不假。或者沉梦劳人，聊妾鸟乎归去，山林好客，更从石化飞来，亦未可知。
想必便又抄了，仍嗅至那繁华昌盛的地方，便寻了一番，不是建功立业之人，即计虎口谋衣之辈，那有闲情更去和石头饶舌。直寻到急流金绝迷渡口，草庵中睡着一个人，因想他必是闲人，便要将这抄录的石头记给他看看。哪知那人再叫不醒，空空道人复又使劲拉他，才慢慢的开眼坐起，便草草一看，仍旧至下道：
这事我早已亲见尽知，你这抄录的尚无喘错，我只止于你一个人，托他传去，便可归结这一新鲜公案了。
空空道人忙问何人，那人道：
你须待某年某月某日到一个道红轩中，有个曹雪芹先生，只说贾雨村言托他如此如此。
说毕仍旧睡下了。那空空道人牢牢记着此言，又不知过了几世几劫，果然有个道红轩，见那曹雪芹先生正在那里翻阅历来的古史。空空道人便将贾雨村言了，方把这石头记试看。那雪芹先生笑道：
果然是贾雨村言了。
空空道人便问：
先生何以认得此人，便肯替他传述？
曹雪芹先生笑道：
说你空，原来你肚里果然空空。
既是贾雨村言，但吴鲁于害时以及被谬矛盾之处，乐得与二三同志，久于饭饱，与熄灯窗之下，同宵寂寞，又不必大人先生品题传世，似你这样寻根问底，便是刻舟求剑，浇筑古色了。
那空空道人听了，仰天大笑，掷下抄本，飘然而去。
一面走着，口中说道：
果然是敷衍荒唐，不但作者不知，抄者不知，并阅者也不知，不过游戏笔墨，陶情是性而已。
后人见了这本奇传，亦曾提过四句为作者缘起之言，更转一竿头云：说到心酸处，荒唐愈可悲，由来同一梦，休笑世人痴。全书完。